愿恩惠从父和基督和圣灵那里赐给你们。阿们。我们来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来唱诗篇颂扬232。这不仅仅是一个祷告，而且也是一个期待的一个祷告。我们唱232的全部的阶段。我们来宣读神的律法，然后是路加福音18章，然后我们来唱诗篇颂扬391239。让我们来看上帝的律法。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血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你的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最后是不可贪恋并他一切所有的。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十八章，当耶稣听到这一切的话的时候，他对他说，你还差一件事情，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并且来跟从我。诗篇颂扬391篇的二节和三节。今天早晨我们的阅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一到二十四节，然后我们从三十六节又读到四十七节，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我们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香坛讲述上帝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啊，请听我的话，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你们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照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上帝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众人36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因为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来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主日21。我们到目前，我们一直在读主日21。那么大家在问，为什么这三个问题都在主日21中？ 我们看54问，论到圣而公之教会，你相信什么呢？回答，我相信这教会就是上帝的儿子，从全人类当中，自世界之始至世界之末，借着他的圣灵和圣言，为自己聚集、护卫并保守的一群选民，目的是叫他们得享永生，并且使他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并且我是也永远是这团体里活泼的一员。55问，对于我信圣徒相通，你是怎么理解呢？回答，第一，所有信徒都是基督的肢体，因而与他及其一切的丰富和恩赐有份。第二，每个信徒都有责任自觉的甘心乐意的使用自己的恩赐，使其他肢体得益处，得救恩。第56问，论到我信罪得赦免，你是怎么相信？回答，我相信上帝因基督补罪的缘故，不再纪念我的罪，也不纪念我一生中必须与之征战的罪性，反而仁慈地将基督的义归于我，使我永远不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被定罪。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祈祷。全能赐福的上帝，在你有恩典和真理，因为你的慈悲，所以我们没有被消灭。因为你的慈悲，我们能够在一起聚集，并且打开你的话语，并能够听到。让我们被改变，被你圣灵而改变。你是所有良善的给予者。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并不以为我们有多少的恩赐，我们却作为一个被造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倚靠你。我们今天早晨开始祈祷，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你的儿子。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慈悲，我们能够呼求，靠你儿子的名呼求。我们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我们来承认你的名，并且坚守你的真理。我们来纪念你的良善。我们这圣约群体中的子民，我们在一起聚集来求告你的名。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承认我们并不是好的见证，见证我们没有好好的见证你的性、你的属性、你的慈悲、你的圣洁。虽然我们在上周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没有是信实的基督徒，但是你仍然赐给我们恩赐。我们常常质疑，我们怀疑，我们走偏。求你赦免，赦免那些已经意识到自己罪的来到你面前的这些信徒，求你洗涤他们，用那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正公 公义正直。求你不仅仅是把我们举起一会儿，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被你举起，并且能够赞美你。我们祈祷，求你赦免我们，求你拿走我们的罪疚，我们的罪孽，拿走我们那个心，这个心常常的要背逆你，让我们成为新人，真实的完整的在你里面。主，求你将良心和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心里有真理，让我们被你来审判。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背对着你，我们配得你的拒绝，是因为你的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来求你来应允我们的祷告，求你给我们赐福，在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祈求你，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纪念你的圣约，求你恢复我们，让我们能够追寻基督，我们一生的日子能够跟随他，让我们的心单纯为他。求你带领你的孩子们，把他们为你献上自己，让他们完全能够献上。那些还为自己而活的人，让他们能够被教导，能够追随耶稣。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你为我们悲伤，为人们悲伤，也为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悲伤。我们有些人甚至恨恶你，求你阻止他们，阻止他们这个硬心，求你使他们的心柔软，让他们能够有属灵的活力和喜乐。求你让那些远离你的人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让他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能够不被控诉。求你使他们重新归正到你的里面，让他们能够渴慕你。我们也为那些软弱的饥渴慕义的人祷告，他们渴慕你，让他们即使有一点点的渴慕，也求你能够使他们这种渴慕增长，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感谢你赐给福气给许多的心，在过去的一周中你赐福给了他们，也为那些完全离弃教会的人祷告，我们祈祷你是这样的慷慨，我们祈求更大的赐福，我们也祈求我们有更多的见证，我们能够向你有更多的赞美和感恩。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品尝了你的滋味，我们也为下一周祷告。我们也有一个人已经从治疗中回到家中，我们祈求你继续的赐福给这些每一个列在我们程序单里的人。 让他们能够明白你的呼召。求你继续的坚固他们，还有 Carson， 还有 Quico， 因为他们有各样的医疗的测试还有治疗，求你与他们同在，求你让他们凡事顺利，让他们的身体的煎熬得以解除，我们也为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和个人祷告，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失去了亲人，也有受伤的人，求你用你的话语和你的圣灵赐福给他们，求你坚固他们那疲惫的心。我们也为某某人祷告，我们祈祷他，因为他们失去了对他们来说特别宝贵的一个人，求你与他们同在，我们也为我们的小学和中学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只是让他们知道这个真相和事实，我们也让他们从心里相信。求你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教育这些孩子，求你让我们的信徒能够珍惜每一次的敬拜的机会，让大家看到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是得到了福气，求你让我们能够使复兴和悔改成为一个事实，从我们的城市开始，也求你重新建立起那些正直的，求你坚固赐福那些领袖们，求你使那些与你反对背叛的人使他们悔改归信你，求你赐福我们今天的敬拜，求你差遣你的圣灵，求你改变你的教会，这样你的教会能够多结果子，是为着你的荣耀和你的赞美，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来继续敬拜，我们来也接受大家的奉献。愿上帝因着你的慷慨而赐福你们。我们唱诗篇颂扬176，我们唱全部的三段。 孩子们，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蝴蝶的，它从幼虫变成一个蝴蝶的样子？你看它在那个茧里头，它在不断的改变，最后变成了，它在冲破它的这个硬壳，它就有了一个从来没有的一个样子，这就是一个改变。从一个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的改变，这就是一个转变。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我们在两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耶稣让他们去使万民做门徒，他们就在圣殿里头赞美神。他们遵行了这个大使命。那么上帝的灵呢，就倾倒浇灌下来，赐福给他的教会。你知道这么大的转变吗？这是一个渔夫，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的时候，他在睡觉，他说要跟随耶稣为他舍命，但最后他也逃跑。他三次不认主之后，他就痛哭流涕。现在彼得站在这个与他敌对的百姓面前，他要让全以色列人知道这个事实。耶稣，他要让大家知道，耶稣你们所钉的十字架，他已经复活了。彼得改变了。彼得他引用了圣经来证明，他也呼吁大家在众人面前，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我们的主改变他的教会。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37-47节来看，我们的主是怎么改变他的教会。我们来看2章41节，那些人，他们信的人就受洗。我们这看到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来改变他的教会。上帝赐福了他的讲道，他用四个方式来改变他的教会。第一个是，你们来读整个的使徒行传第二章，这就是使用约珥书来证明，现在所你们看见的是应验了约珥所说的话语。首先一个改变呢，是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他从天底下每一个国民当中都要遭拒他的百姓。这些人从世界各地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是过逾越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参加这个逾越节宴席， 他们知道神，他以为上帝只要是让他们来遵行这些节庆，他们非常的敬虔的要守这些仪式。他们知道，他们只知道这些节日节庆，但是还不知道要需要改变。这个讲道，彼得借着这个讲道在改变他们，因为你们把他定为十字架了。这个耶稣不，他不仅是主，而且他是基督。大家读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参加宴席，他们就准备把这个仪式做完以后回去。他们这个时候却有一个问题：我们应当怎样行？他们要改变，他们要觉得扎心。他们看见了主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了，他们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你看，主仍然在改变他的教会。当圣灵从天上下来的时候，他赐福门徒们讲的关于耶稣的道。我们都没有把耶稣基督当作主为基督，我们只是走的是宗教的形式。但现在我应该怎么办？这样的扎心确信是开始改变人。这个问题在后面还会再提到。还有保罗，他是这样的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有个犹太教徒，但是耶稣基督让他停下来，问他：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保罗说：主，你要我做什么？他已经被扎心，他有确信了。这些人也在问同样的问题：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37节。因为他们觉得扎心。第二个改变是，彼得让他们来认罪，并且求得赦免。这些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感到困惑，因为这些人都是渔夫，他们在说这样的话语，他们感到很迷惑，而且他们还用他们的乡谈来说话。也比如说，这不是关于我们的事情，这个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因为凡求告主名的人都要得救，第21节，这就是预言的应验。所以向他们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的困惑，这样的话圣灵使他们心扎心，他们听见了，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 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受洗，这是罪得赦，因为这是他们就要领受所赐的圣灵。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他们能够有这样的福分，所以他们就可以不再困惑，他们受洗了，他们从困惑被改变为他们委身，他们领受了上帝的话语，于是受了洗。这个受洗表明了他们明白，他们明白洗礼在基督里面有死罪得赦的这样的意义。他们就问我们该怎么办，回答他们就是要悔改，死罪得赦。主仍然在今天在改变他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福气。这个恩赐现在不再是我们能够立刻的用别人的方言能够谈话，但这个是一个使罪得赦的一个恩赐，是结果子的恩赐，让我们的圣灵能在我们里面内住的这样的恩赐，上帝拯救我们的恩赐，不仅仅是仪式上的，这些仪式不足够来拯救你，你必须要改变，你要高兴欢喜的领受神上帝的话语和他的应许。再考虑《使徒行传》另外一个例子，在几章之后，这个腓力呢，他见到了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问太监：“你明白你所读的吗？”太监他也迷惑困惑了。苏菲利他打开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个太监说：“什么能够阻止我受洗呢？”这就是，如果你都明白了这一切的这些话语。你明白吗？你信吗？这些人相信，太监也信了，这些各地来耶路撒冷的也信了，他们就开始委身。第三个改变是借着基从发问到行动，这是第三个改变。这些人都感到惊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这当时是一个很混乱的情况，因为这些人一直一起在说另外一些地方的方言，他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他们的发问。彼得就开始，你们就应该知道这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话的应验，不要问质问这些，不要对这些产生疑问。所有的圣经讲到目前为止都是在指向那弥赛亚耶稣基督，不要去质疑。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正是先知的预言，不要质疑，不要怀疑。这就是那个基督，你们所钉十字架的，就是 弥赛亚。很美的事情是，他们扎心，他们就委身了，而且他们不再发问质疑，他们不再问你们不过是个渔夫，你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他们不再发问。你看这42节，他们就是很高兴的接受了神的话语，他们就被改变了，从质疑到他们喜爱神的话语，而且更愿意听更多的神的话语，这样的一个是一个奇妙的一个次序。彼得说，这不是关于我们，这不是我们门徒的一个教导，这是他们跟着耶稣基督而学到的。我们与他有交通，我们知道他怎么祷告，我们知道他怎么样给我们圣餐。这些人，他们这些人来到一起，彼此交接，遵守使徒的教训，掰饼祈祷，他们在一起受教。所以上帝改变他的教会，让他们能够愿意听神的道。跟随基督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圣礼不是唯一的途径，是学习、彼此交通、祈祷。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和祈祷。这个属灵的改变，不仅仅是他们要跟随这11个使徒，他们是跟随耶稣。你们看上帝是怎样的在这些人中间施行改变的工作。你就看到这就从这一天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圣灵怎样从各族各民中在召聚人。孩子们，你们知道路德的故事，他从摩押跟着拿奥米一直到了这个边境，他们就在边境，拿奥米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跟着我了，你们还是回到本地本家去吧。但是路德并不明白一切的事情，他说，不，我要跟着你。诺亚米说，路德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的名就是我的名。而且他没有就停在这儿，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看这些谈话在这里有点像这些人跟着彼得说，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的弥赛亚就是我的弥赛亚，你的主我的主，你的王我的王。我们要持久的恒心的要遵行你们的教导。他们从发问质疑被改变为跟随。第四个改变是借着神的话语的改变，是我们从嘲笑被改变为合一。他们说，我们这是干什么呢？他们中间有人说，他们这只是被新酒灌满了。彼得说，这不对，这不对的。他们有人讥诮说，他们嘲笑耶 嘲笑耶稣的门徒们所领受的圣灵这个恩赐。这个不是被新酒灌满，不应该被讥笑，因为这是约珥所说的，我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你们所杀的十字架的耶稣正是的弥赛亚。你们知道这些，这个耶稣基督是上帝使他复活，他是上帝右手的作为，他赐予了圣灵，也是借着先前的应许。你们现在看见了，听见了，不要嘲笑讥诮，这是上帝的工作。他们觉得扎心，他们委身。他看四十四节，信的人都在一处。这个恐惧来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凡物公用，他们每一家，他们从这家到那家来掰饼来祈祷，他们得到了众人的喜悦。你们看到他们的改变了吗？从讥诮到领受圣灵，他们在基督里面合一，在圣灵里合一，在他们喜乐中合一，在赞美中合一，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心，同样的心智，他们只有一个心愿。他们在一天内讥诮，但现在改变为他们愿意来赞美神，他们合一了。从嘲笑讥诮到我与你是一体的，所以我祈求你们，你们要与你们所得的相配。在第四章使徒行传说，你们要带着圣洁和温柔，你们要在主里面要谦卑的，要合一的行在主的面前。你们有一主，一个上帝，一喜。他们完全改变了，从嘲笑改变为他们与基督徒与基督合一。这是一个改变的一个被改变的一个教会。你们能够感受到吗？两百多个人，他们从世界不同的地方来，然后他们现在有同样一个心智在一起来掰饼聚会吗？你再想想，100人他们能够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做一件事情，容易吗？你看看这些人，你看这些人，他有埃及人，有各样的人，这是在第二章的起初提到了这些从哪里来的，他们都是用一个心智在说，可以想象有多难。你看现在俄罗斯、中国、巴西、美国，这些人都在用一个心智在一起交通。这个不是关于我们，这个不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是因为圣灵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得到了预言。我们不是渔夫在说我们自己的事情，这 这是基督，是我们的主。这就是他们被扎心的地方。圣灵使他们改变，是圣灵的工作，使他们扎心，让他们回到圣经，让他们知道他们杀掉了耶稣，让他们改变为他们能够一起彼此的交接，他又使他们合一，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心智，他们能够得到众人的喜悦。你看这圣灵的工作，你看这个摩押人路德，他来到了伯利恒，那埃塞俄比亚太监也在以色列被改变，然后犹太人的逼迫基督的人保罗，他也被改变了。神的教会他兴旺，他在外邦中也兴旺。那困惑的还要逼迫基督徒的，甚至他也被改变了。他们只要在一起，每天在一起，他们不会对另外一个人说为什么是你，他们知道，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我这样被改变是不配的，我自己也不配，我不能对你说。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的改变是被圣灵改变，是借着讲道，是借着上帝救主的讲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在早期的教会，他们被赐福，那里头充满了被改变的人，这个改变也能成为一个测试试验。我们是真的被改变，还是我们就这样在这装模作样？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够看出一个人，我们能看出他是真的是改变了，还是只是表面上的。你们来读《使徒行传》全部的这个章节，你们看到了教会，有的教会成功了，有的教会失败了，很多外邦的教会，他们也改变了，而且他们还兴旺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改变吗？你自己知道吗？我们必须要去，我们必须要过这个考试。我今天早上我要把以下的时间来讲，是关于测试和考试的，有五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关于大图画的一个问题，我们真的被改变了吗？是背着上帝的神的话语的讲道被改变了吗？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被基督的道改变了吗？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我们来读，来听，下载，在知识里长进，但是我们是被改变了吗？是借着讲道改变了吗？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还是律法还是福音，是基督的讲道，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所指定的，上帝他赐福的一个恩典的渠道。那 他是否在改变我们？孩子们，你知道改变就像一个蝴蝶的幼虫，它在茧里面，它在里面开始改变，它要离开，它要出来，从这个茧里头出来。这就是自然的一个本性。但上帝工作的时候，他要开始，他也要结束。他一旦开始这工作，他就不会不完成这工作。我们是不是像蝴蝶一样活着？我不知道我是否用过了这个例子。有个 Jacob Decisor， 这个他是一个年轻人，他非常虔诚，他愿意去日本。哦，他要去日本去打仗，他说深渊在上帝，他就报名参军。于是他开着飞机去名古屋去轰炸，他的飞机被击中，所以他就降落伞跳下，结果就落在日本土地上，被抓进战俘营。他在监狱里头问日本的守卫，他要一本圣经，所以日本的守卫给他一本圣经，只给他三个礼拜。上帝就用了这三个礼拜去改变了这个 Jacob。 这只是他改变的开始。在这个他战后呢，回到美国，他上到大学，他又回到日本，他作为一个传教士，他30年，他在那边在建立教会，就在名古屋他曾经轰炸的城市。我要将我耶稣的福音带到这个地方。他写了一个小册子，他这个小册子到了 Matsuo Fuchida 这个人手里呢，他也在这个当时的这个战争当中。结果这个人当时也是日本的一个战斗机的飞行员，他也被改变归信了耶稣，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战斗机的飞行员，他们在一起征战，在空中交战，但是这两个人都被上帝改变，原来彼此相恨的人成为一起的战友，来传扬基督的福音。这就是圣灵的改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果被上帝的讲道所赐福，那我们为什么不合一？我们为什么不能更加活跃，更加的委身去爱彼此，彼此相爱？我不是说我们这里头没有合一，我们没有这个活跃，我们为什么不能更加的委身？我们为什么不能更加的委身？我们当然知道我们需要更多这个更多那个，但圣灵工作的时候，它让我们更加的改变。如果我们这样的被上帝的讲道所赐福，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改变呢？你也许有很多个人的原因，你说个人的，让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是否就停滞在那里， 是不是很自私的虔诚？我们有的时候特别的困惑，我们属灵的恩赐和我们被改变，我们是否就停滞在那里，被夹在那里？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不再有那单纯合一的心。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中这个彼此交接这样的虔诚，这样的一个委身，这就是基督徒的样子。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为什么不能听见我要该怎么做呢？这样的话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多的喜爱神的话语呢？我们能够彼此的坚定的彼此交接呢？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真的明白上帝聚集引导带领保护护卫他的教会的原因是为了改变他们吗？我们真的明白并且相信这个吗？这个改变是因为上帝，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但是人们在遇见神的时候，他们不再也不愿意与以前一样了。你看在旧约中所有的例子，你看这个雅各与天使摔跤，保罗被改变，大卫被改变，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他们回头一看，我不再是过去的样子，我不是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是上帝使我这样的，但是我被上帝改变了，是被圣灵改变了，是不能理解的改变。我回头我就认识到，我要出去活着，但是是不一样的活着，我要被改变，我要委身，我所有的活动，我的与教会的合一，我现在被改变了，是上帝的恩典，现在还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的恩典推动着我，逼着我在改变，我要活出这个样子来。保罗对罗马书在十二章说，让你们给改变，让你们能够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不要把自己想的比别人高过他人，这不是你们的事情，这个你们的改变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这样的恩典吗？你们被改变了，我们在这样的扎心当中，我们上帝的子民，我们天天他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他们成为一个见证，他们能够像彼得一样大胆。还有两个问题，但我们先唱诗篇颂扬255二到四节。 第四个问题是，你相信同一个圣灵还在做转变的工作吗？就在今天，你相信同一位圣灵还在今天实行改变的工作？你相信他仍然在活跃吗？Yes， 是的。他可能不再像那个狂风一样，不像让保罗倒下的那样的一个急速的一个动作。他也不像以利亚所遇到的那样。但圣经指向基督，所有的圣经都在指向基督。圣灵他使基督闪亮，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使教会的人数天天加增，是上帝使他的教会得以成长。所以这个很清楚，上帝聚集，上帝护卫，就像主日21第54问一样。是上帝的作为。你可以去参加摩门教，你可以去参加耶和华见证人，还有基督教科学，但那不是神的教会。但是上帝是他的教会的人天天增加，他借着那讲道，你们中间一些人说我不一定，是不是不太确定是不是把我加到教会里面去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被拯救的。因为主使那些应该得救的人加到了教会里面去了，这里面有神的拣选，但是这些人他们加到教会里面的人，他们也不知道神已经拣选他们了，但是借着传讲耶稣基督，他今天仍然借着讲道来聚集他的百姓，天天加增他的教会。我们来仰望圣灵。注意这个次序，彼得告诉他们，因为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完全上帝的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被改变。但是彼得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受洗，然后你们要领受上帝的所赐的圣灵。所以是悔改的人，悔改是能够人可以认出来的。上帝使教会的人增加，借着圣灵，他增加，他改变。你知道这种改变，把他们都变成一个活石，是一个在神的圣殿中的一个活着的石头，是上帝那荣耀的圣殿。他现在还在工作，因为这个圣殿还没有建完，圣灵仍然是他有能力，他还在行动当中。第五个问题是， 为什么你们中间一些人还没有改变？你在上帝的讲道之下坐着，你不能就此为满足，你不能就是说一个常规的回答，我不知道，这个并不能帮助到你。你说我是个罪人，我没有任何能力来改变自己，这个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这是对的。但是这个经文，但是上帝使每一天使教会增加，这个并不是我们做一个借口说上帝是你，上帝让教会增加，不是我的事情。他把所有的借口，这个经文把所有的借口都拿走了。你要悔改，谁呼求神的名，谁无论是谁求告神的名就要得救，你是有责任的。这样上帝的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和远方的人，还有其他上帝要呼召的人。那么上帝在呼召你，你们还没有被改变的话，我再说一遍，你如果还没有被改变，那你是谁？彼得没有为一个中间道路留下一条出路，这就是重生，只有这一条路。你为什么满足呢？你们中间为什么有一些人，你们没有被圣灵改变而感到没问题而知足呢？你们为什么总是在属灵上徘徊不前而感到满足呢？为什么你为什么为那不愿意投票选举的人，他的属灵状况停滞不前而感到知足呢？圣灵他还在赐福，他的讲道是关于基督的一个讲道，来，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希望。我们不能说穿上一个新的一件外衣就说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不是，是上帝，是圣灵在你里边做改变的工作，是上帝使基督成为主，使耶稣成为主和基督，他仍然在拯救，耶稣的他的顺服仍然是完美的，他的肩膀，他的膀臂仍然是张开的，欢迎你们悔改到他的怀抱里去。谁求告主名，谁就得救。让求圣灵赐福他的话语，阿们。满有恩典的上帝，求你赐福你的话语，求你使用他们，是为着你的荣耀，你的教会。让那些还活在与你反对的这些人能够觉得扎心，他们能够回转，让那些爱你知道你的人知道，让他们知道你在让他们更加全然的改变。求你给他们恩典，让他们能够改变，让这个被改变的生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是为着你的荣耀。 让这些改变，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意志，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挫折都被改变，我们成为一个见证证据，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我们感谢你所做的工作，你已经改变了很多人，求你继续，就在现在这里，求你赐福我们今天的儿童的这个讲，儿童的这个学习，还有各样的服事。阿们。我们唱238是为了回应神的话语。